纷乱了以后，就进到第二个程序，就是自我解释的肯定。那我这样讲就对了，既然世界上没有绝对，既然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你就越来越感觉到这个很有道理，因为很有道理，所以无形中你就把这个绝对了。严格说起来 consistency 那恒贯性、贯常性、贯彻始终性、始终一律性，要求你不可以把你自己的结论当作是一个信仰才对。但是当你把绝对的不可靠、相对的才对，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不是绝对的，你把这句话讲到最后，对啊，没有绝对的嘛，只有相对的嘛，那么你信不信？是啊。信什么？信没有绝对嘛，你怎么知道？我就是这样相信，这个叫做绝对。如果没有绝对的，为什么你相信你的话是对的吗？你一相信你的话是对的，表示你是相信绝对，用你的绝对反对神的绝对，所以这个就是相对绝对、绝对绝的冒犯。你看到没有？很清楚的，就从哪里开始的？相对界、绝对界不是从这个 sophism 开始的，不是从 Protagoras 从 Georgia 开始的，不是从后来 Sorbonne University 那个教授开始的，不是现在的这个 postmodern 开始，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就开始。我真的有一天想写一本书叫做 Genesis Chapter 3，单单的创世第三章找出的道理，可以解决整个文化总原则的堕落开始的问题。这里面的智慧，里面所隐藏的真理太大了。所以呢，绝对化自我才会反对绝对，绝对化自我作为反对绝对的基础的总原则，就是不以神为神，要以你自己做神。毛泽东犯的错误就是这个，列宁犯的错误就是这个，马克思犯的这个错误就是这个，凯撒大帝犯的错误就是这个。十九世纪跟美国国会的议员讲出一句话，那句话已经变成金科玉律了。他说呢 ，The total power will cause total corruption， 绝对的权威产生绝对的腐败。当马可斯菲律宾的总统到绝对权柄的时候，也就是他绝对一定要腐败的时候。因为什么？相对界才没有绝对者，但是绝对者在相对罪发了言，赐下了道，你还把绝对者所启示的道也当作相对的时候，你就先绝对化自我，才去否定了绝对的绝对者，你一定走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我们人类的失败，即便创世纪第三章就这样看出来了。你不要看他小时很可爱啊，他讲的话里面有那个灭身之祸，有那整个文化毁灭的那个毒素，有把整个教会的根基动摇的那个动机，是有大野心，你懂吗？那小小一条蛇里面有很大的摧毁的力量。第三个原则，我相信今天我讲这些话，魔鬼一定很不甘愿。但我也知道神已经感动我，一定要讲。第三点，就是知识论混乱。魔鬼的圣灵们产生一种知识论的混乱，同假源头的独立，这都是 original term， the confusion in epistemology and the wrong and false or fake source of independency of knowledge。 知识论从哪里开始混乱？知识论的假设怎样用虚假的权威去自立起来的？就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如果你研究哲学，你知道哲学有几个最大的范围： cosmology、 epistemology、 logic、 politics、 aesthetics、 axiology 等等。你研究假设论，你研究政治论，你研究伦理学，你研究知识论，你研究宇宙论，这都是哲学里面最大最大的范围之一。但是知识论的混乱从根基开始，从起初开始，源于创世纪第三章。先来听下面的话语。魔鬼对夏娃说，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什么？
为什么上帝不要你知道？不要知道什么？ 不要知道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上帝对你说，你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不是？
是啊。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啊，你不知道，我知道。所以就高你一等了。刚才蛇是低你一等，现在比你知道就高你一等，对不对呢？所以呢，以罪以退为进，先谦卑。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弟兄。我在印尼做传道几十年，我看见这首诗歌，我心里想假冒为善。为什么呢？当别的教会进到他们中间的，我们都是弟兄，进到那边再回去的时候，他们不是弟兄，你不要去回去，就在这里是弟兄，哪边不是弟兄。很多人从前听我讲到做传道，但他自己做的传道不要研究圣经，我责备他的时候，他就叫他的会友不可以来听我讲道，是弟兄。我至少也半把年龄啦，我知道魔鬼怎么工作的。起先很谦卑的，很谦卑的，到最后呢，小蛇里面的大野兽，他有大计划的。当福音派 Billy Graham 带领所有教派都一同合一，等到某一派自己成为大派的时候，福音派不必来管，他自己做，把你踢掉了。一定的，你要知道，非正统的如果做了主流的时候，就像下流人游街，大家示威，大家翻覆。那个时候耶和华不再做王了，因为已经有别的王代替耶和华了。今天教会在一个很大的危机中间，你不知道吗？我相信格里汉死了以后，全世界最大的布道会一定是那些不注重圣经只注重神迹的人在代替。然后呢，福音派过去的荣耀就没有了。格培里、格里汉空高兴后半生，死的时候看见不能挽回了，因为他没有看到一些我今天要对你讲的东西。我想你们中有几个人听出我要讲什么，但我不能讲太详细，时间不够的，请你注意下去。这个最后接下去的一点就是说，你不知道啊，你可以知道，但是有不要你知道的，但是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你不可以知道。那这件事你不知道而我知道，所以我告诉你知道你才知道，如果我不告诉你知道，你就不知道。为了使你不必不知道，所以你听了你就会知道，就是乱死的。到底在想，哦，是这样，我明白，我明白。上帝知道善恶，你不知道善恶，对不对？是啊，他是善恶的审判者、鉴定者，当然他知道善恶了。你可以知道善恶，怎么讲？因为你有上帝的形象样式嘛，神有什么你也像他吗？神有圣洁，你有良心；神有爱，你有交通的可能；神有智慧，你有知识；神有启示，你能领受。你是神的样式造的吗？所以如果神知道，你也应该知道吗？他自己知道，你应该也可以知道。但是你记得吗？他叫你说不可以吃。是啊，我刚才告诉你了吗？不可以吃嘛。你不是告诉我可以不可以吃，为什么不可以吃你知道吗？我就不知道，我就知道有这个命令啊。啊，不能啊，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你只知道有些命令不够，上帝命令你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不要你知道。为什么？如果你一知道，他就不是上帝了，你也像上帝了，所以他就变成不上之地了。上帝要保持他是绝对高高在上的，其实绝对是不存在的吧。所以他知的你也知，他就和你一样相对的。你要证明没有绝对嘛，有一个办法，你能知他所知的，你就和他一样。这个叫做什么？邪恶的追求。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有两种像，像主那样谦卑，像主那样温柔，道成肉身牺牲，那个是向上的追求。我要像上帝一样做宝座，那个叫做向下的追求。你分别出来吗？圣经里面给我看到是两种堕落，不是一种。向下堕落是道德的堕落，向上的堕落是抢夺上帝荣耀，盼望向上帝的堕落。这堕落向上，向上去堕落，不是这样的堕落吧？堕生怎么会堕落呢？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一个很可怕的背景，就是神不要你知道，所以叫你不要吃。因为你吃了你就和他一样知道，神妒忌你和他一样知道，他要垄断做上帝的特权，以特殊的地位绝对。而我告诉你，根
本没有绝对的，所以呢，你要把它拉下来，与你一同相对。你知道吗？最近几百年的哲学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重复魔鬼在伊甸园的声音，要把上帝拉下来再相对接。哦，拉上帝下来叫相对接，不是叫上帝和你一样谦卑，更进一步是要把你拉到进到假界界对界，使你变成假神那种自傲，很可怕的，很可怕的。有的人说啊，不要紧的，那些就在极端教会里面，他先错误，以后慢慢学习就会了解。不要紧，已经送重轨迹了，慢慢了解又重轨迹，很少人慢慢了解，时时不了解，终究学道却不明白。你没有看到，凡是用次等的、一级的来代替正统神学、正统信仰、正统音乐的东西所掳去的人，几乎都不回来。所以教会的前途是很黑暗的，除非你们听懂我从内心深处要你们听的话语，然后求助把新的复兴带给教会，否则台湾的教会搞花样搞了30多年了，朝拜人朝拜了几十年，不回圣经永远没有复兴。你怎样搞你没有复兴，除非你回到圣经里面。你怎么请最大牌的人来讲那些天花乱坠可怕的事情，不回到圣经你就没有复兴。哦，是这样啊。那么这个混乱真正的毛病在哪里？请你注意听下面，就当他讲的天花乱坠以后，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为什么上帝不要我知道，原来连上帝也会妒忌的。啊，我知道了，你很好，照这样看，对我说不可测的，心怀恶意；对我说可测的，心怀善意。所以不但相对绝对混乱，知识源头混乱，连善恶的本质都混乱。撒旦的声音很厉害到这个地步，结果呢，你不谨慎的时候呢，假的你看成真的，真的你看成假的，好人你看成坏的，坏的你看成都好的，正的看成邪的，邪的看成正的，相对的看成绝对的，绝对看成相对的，像知识的混乱，结果缺乏了一件事情，就是呢，你知识源头的权威是谁给的？他没有问。哎，你告诉我，上帝不要我知道，因为我知道了就会知道像上帝知道，所以呢，他叫我不可以测，免得我知道。哎，我要问你，你怎么知道？啊，这一句话最重要的。是啊，你怎么知道上帝是为了妒忌叫我不可以测的？叫啊，没有问，为什么呢？因为他知识论系统到最后一个。假权威的时候他就停止了，这样就产生了另外一个危机来了，是什么？言有二元，请你注意啊，因为相对，因为混杂，因为混乱，结果呢，言有二元， word has two sources， 意义有两种解释。言有二元的话，那你可以自由吗？民主吗？你要听上帝的话吗？听魔鬼的话？反正两派吗？根据我佛教是可以的，根据他回教也是可以的，那是你基督教的看法吗？反正几个源头随便你选，谁告诉你几个源头？真正的真理只有一个源头，如果教会没有抓住这一点，不可能奠定信仰。如果你认为所有的都是一样的话，你没有办法走一条真正忠于真理的话语，信徒的生活。所以呢，撒旦已经在这其中的结果产生了一个什么新权威的知识源头，使你承认，你应当是谁给你权柄讲这个话的？我今天不能说我有源头，我只能说我是从圣经看出这些真理来，说圣经是源头。圣经哪里呢？从使徒，从先知传下来。使徒先知从哪里？从圣灵来。圣灵来，圣灵是上帝启示人的灵，所以呢，这个圣灵从神而来的，所以真理只有一个源头。那么你问，回教的可兰经那里，亚伯拉罕的上帝启示他的。透过圣灵吗？没有。所以总而言之还不一样的。所以呢，在圣经这一本告诉我们亚伯兰献的是以撒，可兰经里面讲的上帝叫亚伯兰献的是以撒玛利，怎么不一样？如果同一个上帝，怎么会两个故事讲错了呢？两个课堂讲的名词不一样，是不是在那老人家有一天忽然间头里发昏讲错话吗？只能一个源头，所以谁等谁误，那怎么去了解他呢？
当自色论纷乱以后呢，就产生另外一个步骤的纷乱的发荡的声音出来了。什么声音呢？那你从今天开始，你不是信他，你要怀疑他。因为上帝不要你吃嘛，他动机不好。哎呀，如果这样，上帝对我讲的话都有别的企图，我不要听他，我怀疑他。你看到了没有？今天那些正解圣经的人，你都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他；那些误解圣经现象上对你比较有帮助的，你都用绝对的信心投靠他。这是撒旦生意的另外一个记号，是撒旦把这些东西乱到这个地步的，都在几界里面，就在创世纪第三章几界的圣经里面，把这么大的事情启示下来。我每次越深了解圣经的时候，我越想跪下来敬拜上帝。我教哲学教了这几十年，东方哲学、西方哲学、古代哲学、现代哲学、后现代哲学，我现在发现没有一本书比这本书更伟大，把人类所有的问题真正困难的原因在哪里讲解清楚，比最清楚的 X 光还清楚。自从这些撒旦的事情已经混乱了以后呢，那怎么办呢？就产生了勇敢反抗上帝命令的行动。若是这样，算了，不管他了，折下来，折进去，这么漂亮，你看，这么可爱，你看，甚至不可以扯，现在可以扯。这个是表示什么呢？撒旦声音的最终目的，就是把你当作他作以反抗上帝的工具。你说没有啊？我们还是在享受神的创造吗？神创造的，对不对？感谢主，吃了三恶果，主的恩典很大。善恶果很好吃，还是感谢上帝嘛？从现象上还在敬拜嘛？还在感谢嘛？但是呢，你所做的事是神要你不可做的事，你还在那里感谢上帝吗？按现象论，宗教没有发生问题；按本质论发生问题，因为你不是在所有的敬拜侍奉中间按神的旨意同宗旨总原则去做的。你看见了没有？所以呢，当现象好像是对，而本质不是对的时候，你要特别谨慎。请你注意，撒旦献出的计谋，刚才那个财主说，叫拉撒路去对我五个兄弟传福音，因为他死人复活的，一定他们会信主。表示说撒旦也用一套好像很帮助基督教的办法使福音快快广传，从现象是没有错的，但是这个道理不是亚伯拉罕来的，这个道理不是先知讲的，这个道理不是神不会做的，神是会行神迹的，但是这个献祭竟然是从地狱里面的声音，那怎么办呢？亚伯拉罕说，啊，谢谢你，天上这么多人都没有像你 IQ 那么高的啊，许多先知做过这件事都没有这样重复重申到这个重要性。好，我记下来，让天使唱一首歌赞美你，谢谢你的功劳。亚伯兰说什么？天堂第一的对话结束在一句总原则里面，请你注意听。天堂第一的对话，亚伯拉罕同拉撒路讨论到最后的时候，亚伯兰说 No， 你的兄弟有摩西的律法，他们如果看了摩西的律法不悔改，就是拉撒路死了复活向他们传福音，他们也不悔改。 Stop， 不再讲下去，天不留给第一任何的机会再回答。 No more dialogue， No more discussion， Because the conclusion is made already。 神的总原则道产生信仰通悔改，不是神迹。你可以献许多伟大的计谋，最敏感的反应就是因神的道而抓到总原则的人，绝对不会随便被误弄。今天我们一不小心，整个教会会走的一点点多，你不知道，结果你就在撒旦的圣灵中间模糊沉睡，而因为感谢主，新的复兴来到，我吃了，
健壮啊，这么多好，你看里面什么种维他命都有了，我吃下去了，而且呢神说你吃得了必定死，亚当吃了一口，是不是？是不是？活了930年，不是死啊，假报假七等瓦包高巴沙等尼啊，假寡报啊，吃补啊，一餐活了930年，哇！如果有那种餐，我们就不谋生这么辛苦了，对不对呢？吃了一次，活了930年，所以呢。越想越对，上帝说那天吃了你必定死，骗人的，我才知道这个老人家骗人的，叫人做礼拜都骗人的，麻醉人的灵魂，给人精神寄托，骗人，要劳动吃苦给资本家利用，我知道你老人家骗人，你说不可以吃，我吃了，我没有死啊，我那天没有死啊。安息会的人说那天死了，为什么呢？因为930年，神的一天是1000年嘛，所以还不到1000年，就是当天死的。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这经你没有念过吗？哎呀，我从小啊看这个派，看那个派，看这个解经，看的我乱得不得了了。我今天告诉你，神绝对不是以千年为一日来解经这些圣经。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告诉你，神那一天真的看见亚当夏娃死了，因为这个是灵界的死，不是物质界的死，抓住总原则了，亚当夏娃灵性与神生命的关系就脱节了，那天他死了，你懂吗？这个死不是以身体的锈坏来当作死，那是太表面肤浅的解释，死是以生命根据叫的死。这个 microphone 是多么好的麦克风，这个 microphone 不是普通的，是很贵的，而且至少你从这里发出来你就知道呢，这不是普通的，普通的就是一条尾巴，没有这个东西的，这个高度呢，里面的 membrane 整动波大概一秒钟最低可以到20，最高可以到20000，才是好的 microphone， 而且这个 microphone 是一个很可靠的工厂做出来的，这个 microphone 呢真是好，为了保护它所加上这层东西，免得呢我的口水一直进到里面去，妨碍它的敏感度，这是好的 microphone。 我告诉你，当这 microphone 我把它以它的这个源头隔绝的时候，请问它坏了吗？它没有坏，它里面的功用一样样的，它没有坏，但是呢它现在没有坏， quality 还是好的，但是它死了，死怎么解释呢？与源头隔绝叫做死。所以当你解经的时候，不要用魔鬼另外一个源头的方法来解释，你要用总原则，神是独一真理的源头来解释，神是绝对的，是神是永恒的，是神讲的话不会错，是怎么样解释灵界的东西，要用灵界解释，绝对的东西用绝对精神解释，相对界用相对精神解释，你看到这个全部看完了以后，你就看见了，那么撒旦继续下去，当你已经侵犯，已经干犯，已经越过主的教训，车下去了以后怎么办呢？你在困难中间，你眼睛亮了吗？魔鬼讲的话好像成就了，上帝说你一定是没有死啊，魔鬼说你一定眼睛你要亮了，亮了又再怎么样，亮了才发现撒旦不见了，越亮越看不见撒旦，这个叫做亮，你懂吗？你如果看不见撒旦，你就可以有资格否认灵界的存在，如果你看不见灵界的存在，你更有资格否认神的存在，这是撒旦的办法，撒旦要你否认上帝有办法，先叫你否认他，你听懂吗？这个很厉害，这个叫做恶界的蛇局，在邪恶方面也有蛇局的一种道理的，懂吗？耶稣说你要蛇局跟从我，撒旦就蛇局了，我不在了，没有魔鬼，如果一个人敢说没有鬼，他就得到一个结论，所以也没有神了，很简单的，为了使你达到没有神最容易的办法就是叫你相信没有鬼，所以你一犯罪他就跑掉了，犯罪之前神鬼同在都存在，犯罪之后看不见神看不见鬼， 所以你犯罪以后看到什么？看到你自己不能挽回的悲痛，看到你自己已经蒙羞的生活，看到你自己赤身露体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所以所谓看见是什么？用看见这个两个字做主题来讲创世纪第三章，可以讲几个钟头的，你眼睛就明亮了，不需要再去整容开刀吧，你眼睛就明亮了。但是撒旦只说明亮，没有说你看见什么。神常常叫你看见神的国，看见神的宝座，看见神的义。撒旦说不必，连我的存在都看不见了。当你吃的当时他就隐藏了，当你听他的话的时候他就可以退席了，马上退位，大功告成而身退。很有智慧对不对呢？他一退了，你眼睛亮了，成就他对你做的假应许。撒旦生命里面一定有假应许，但是一定成功的，假应许一定成功，真境界却不成功。所以上帝在这些事情上输给撒旦。我有时候替上帝抱不平，为什么？上帝什么都胜撒旦，只有一件输他，上帝不能说谎，所以少他一个计谋，没有办法对付他。不是上帝没有办法，是神绝对不违背自己本性中间的任何一个一条。所以 John Stott 说，连上帝的自由也不是绝对的。我起先读了大发脾气，很想懂他论战，结果发现他的动机是对的，但我不用那个话，我只能说上帝的自由是绝对的，他却绝对的将他的自由配合于他所有其他的本性，而从来不背负自己。神不说谎，神不欺骗，神不诡诈，所以敢说谎、敢欺骗、敢诡诈、敢假冒的魔鬼的，好像比上帝厉害得多。当你看到一个真正的 Rolex 的时候，你佩服，佩服到五体投地以后，那个人告诉你，你刚才看的不是真正的，是假的，玩做的。显微镜、望微镜，什么镜都拿来看的，到底真的在哪里，假的在哪里？假的那个金圈十八 K， 台湾也有一个公司用金圈十八 K 做 Rolex， 你是一样的厚度，台湾做的多厚？大概半米里啊，这个角度一样样的。那么不同地方在哪里？这个玻璃呢，这个 Rolex 用 Sapphire Crystal， 但是假的是用那个人造的 synthetic 的 Crystal 做出来，但是呢一样样的。你看怎么样？我告诉你。真的想的半死，做的半死，才变成那个样子。假的照样修养，一下子做出来了。所以假的比真的方便的多，要不要讲这句话？啊，方便的多，厉害的多。上帝是真理的源头，撒旦是瞎虚假的。要做神真正的仆人，讲真正的道，需要研究圣经提升的，冒充一下，跳起来讲话很动听，随便引用一些话，这样的传道呢，很简单的，很容易的。现在撒旦有这样的成就以后，他功成告退了，但是呢，你就没有办法挽回了。以后我们就要看见人类历史中间已经受过玷污的良心，没有办法靠自己复兴回头，只有圣灵来了才有新的力量。而连圣灵来的时候，撒旦又把假的灵代替真正的灵来欺骗教会。所以你看做人容易吗？灵性的追求正像罗马城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凡事跑捷径，吃两粒黄豆想做神仙，按一两个手圣灵就充满滚在地上的人，你千万不要信他，要回到真理，好好学习，顺服上帝，在神的道里面建立自己。我第三堂讲到这个地方，第四堂我们要讲什么东西玷污良心，圣灵来了怎么样复兴，我们靠着神的灵，在撒旦的圣灵。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现在一同来看几节的圣经，
我们再打开刚才所看的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以后再看第九章。我们先看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读第十四、十五、十六。第十四节，请姐妹们读；十五节，请弟兄们读；十六节，大家一同来读。一、二、三。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一节原文的意思是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肠肺腑。箴言二十章第二十七节所提的这个人的灵所做的鉴察之功，也就是良心被造的功能的一个记录。我们的灵在这里提到呢，与圣灵一同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样的神在圣经里面清楚地应许了一个很伟大的福分，就是被造之灵有永恒创造之灵在里面居住，被造之灵有永恒神自己的灵在旁边服侍。耶稣基督说，我求父，他就另外赐下一位保惠师与你们永远同在， Paracletos， 那位在你们旁边与你们在一起，保护你们，安慰你们，扶持你们，建立你们，成全你们，与你们永远同在的第三个位格。有这样的宗教吗？有这样的哲学吗？有这样伟大的信仰吗？神人同在，借旧有的应许，借新有的成全，道成肉身在历史上的显现，再加上基督升天一显，用吹去所做的预表，等候圣灵将来赐下与人同在，在教会中间，这是永永远远没有离开。从来没有一个宗教的信仰能够达到这样高峰，这样伟大的成全。神在人间，这是基督道成肉身所给我们看见的同在， Emmanuel， 神与我们同在。而神在每一个被拯救的人的心中永远同在，内住在我们中间。The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forever and evermore， 神的灵与人的灵在一起，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感谢上帝！当我们真正享受、经历、明白、体会，而感觉到这一节圣经所给我们带来的是何等伟大的境界，何等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心满口欢喜快乐，把荣耀归给上帝，感谢他。神的灵与我们的灵永远在一起，这样伟大的教义可以随便解释吗？这样伟大的神自己的灵可以随便用别的现象替代吗？你可以想象彼得倒在地上神魂颠倒，神志不清，哈哈大笑两个钟头，那叫做圣灵充满吗？ It is not biblical and not Christian。 现在所谓的圣孝，那根本不是圣经的，也不是基督教，那是邪灵的冒充。虽然这现象之后看起来好像很喜乐，好像很爱参加聚会，很爱传福音等等，你在追究下去的时候，所传的不是福音，他的喜乐是为那个经历喜乐，
是为了他与别的基督徒不一样，有一些特别的超经验的可夸之事而具有。那么他把这些套上圣经的一些最重要的名词再一次冒出，所以当他在所谓被那个灵充满叫出怪声出来的时候，你问他做什么，他说这是犹大十字的后脚。其实没有这个事，犹大十字乃是指基督一个人，使徒们没有过这样的后脚，没有过动物的生命代表圣灵的生命，这不是神的生命。神的灵与人同在，神的灵住在人里面，神永远没有离开人，成了人里面一个与我同在，在旁服役成全我灵性的这个保惠师，是神自己。我不能妄称神的名，我不能随便接受神的道，我要回到他所启示的话语中间，深思明辨，好好纠察，好好顺从，好好讲解。圣灵、良心与撒旦的圣灵，我们已经讲了几个钟头了，如今我们要讲到最后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人的良心原是善的，像孟子思想中间的人之初性本善的那种感觉，而那个之初的初不当成为对每一个婴孩的解释，那人之初的初，人性原是善的，应当说神创造的原意，神原先创造的功用是善的。然而当堕落已经进到整个人类的始祖，堕落的果效已经影响到整个人类的咽炎里面的时候，你看见良心虽然有那应有的原先的功用，却已经加上了玷污了，这个叫做良心的玷污， The pollution of conscience。 在整个圣经的思想给我们看见，而归众中的神学已经找出来了 total depravity 里面，我们全然受堕落性的玷污是一件真实。全然的堕落不是指完全堕落变成没有用的人，不是指完全失去形象样式的潜在人，不是指我们毫无能力有任何向善的心思，不是的，乃是指我们原有的善，就是神造在那里面反映神自己本性的那形象样式的本体，已经蒙上了一层因罪的影响产生出来的影子。这样呢，我们就没有真正一片或者一些或者一任何一个层次是有原先的善的意义。我做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件衣服是白衣服，这件衣服整件是白的吗？你说是的，整件是白的。我问你，这件衣服有哪一寸是像原先所有那全然的白呢？答案没有，没有任何一寸的白是原先的白。玷污已经弥漫到整个衣服的任何一个层次，任何一个层面。这个 total depravity 的意思，不是人完全没有用的，人完全堕落，人完全的最终的完全破损，不是，乃是指破损同罪恶的影响已经全面污染了人的每一个范围。你听清楚这不同的地方。这样说来呢，有哪一个人性的部分不受罪的玷污吗？答案没有。人的理性还是很有功能吗？是。人还可以用被造犯罪堕落以后的有限理性想出伟大的科学真理吗？是。人还可以借着被造堕落不等而且已经受对罪物影响的头脑去发现神创造的万有中间伟大的隐藏的自然界的真理吗？是。物理学家、地质学家、所有探险家都会造出许多神伟大创造奇妙在自然界隐藏中间的奥秘。 这不过是发现，不是发明。而对真理的发现无法改变真理的本体，只有改变自己对真理的知识，从缺乏变成比较增多而已。昨天你已经提到这一点。为这个缘故呢，当我们发现真理的时候，岂不是等于我们的理性还很有功用？是。若是这样，理性本身有没有受罪的玷污呢？有。怎么知道理性有罪的玷污呢？因为当理性思考功能还在正式应用的时候，这整个思考的结果就产生了一个呢，归荣耀以己，夺取神的尊贵，然后呢偷窃神的权柄的那个自私的行动在里面。所以基督徒科学家同非基督徒科学家不同的地方，不是说一信耶稣一定特别聪明，不信耶稣的人，你从前 IQ 低的，信耶稣还是低低的。如果你参加有意义的、有价值的聚会，你会增加智慧，这是一定的。因为神的道使一人通达已经应许了。但是，基督徒的科学家同非基督徒的科学家在研究科学、发现真理之后，一定有不同的动机。一个纯洁基督徒科学家的理性，被信仰中间一个很清楚的向上归荣耀给上帝的动机所支配。所以当基督徒发现真理的时候，他感谢上帝；非基督徒发现真理的时候，他就想荣耀自己，想利用这些所发现的真理做一些自私自利的工作。所以 pure science is easy to glorify God.Applied science is so easy to be polluted by human egocentric motivation. 实用科学很可能变成败坏的工具，何等很可能被罪所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当我们谈到罪性玷污各个层面的时候，这就在16世纪的归正运动从这个原有的凡俗哲学 Reformation Theology 同 Catholic 这个 Scholasticism Philosophy 之间做了一个分道扬镳的可能。在整个归正复原或者你们说改教运动的神学里面，我们看见了，因为看到了最污染的人生每一个层次，以至于呢我们没有找到一个能自我可以自夸来换取神荣耀的一部分。但是呢，在天主教中古凡俗哲学中间，一个很大的错误到今天仍旧严格下来继续被遵守的，就是理性似乎没有受到玷污一样。到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后所发出来的文告，仍旧认为人的理性不需外来的帮助，不需圣灵特别的恩典，原有的理性已经足够证明上帝的存在。这种对理性的高举，这种认为理性没有受玷污的观念同神学思想，与改教运动的神学是相背而驰。现在我们从理性转移到德性，人的良心还是像原先被造的时候那样，是正直是清洁，都显明他的本性如同婴孩一样吗？耶稣说，你们不要拦阻孩童到我这里来，因为在天国里的人就像这样的人。孩童的心洁，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出他的本性。所以那些还没有把本罪的行动表现出的行为之中的孩童，虽然他们有乘机而来的原罪，但是他们那个天性中间的纯洁，就好像重新提醒我们，我们应当有着亚当犯罪以前未被玷污的天良一样。每次你跟很纯洁的小孩子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好像一面镜子告诉你，你知道你越来越不像样吗？你发现你老了学了很多坏东西吗？你记得你从小像我一样这么单纯吗？虽然你骂我傻瓜，我是很亲切的哦。 我很喜欢跟孩子在一起。我对那些不爱孩童的人呢，一方面感到替他惋惜，也对孩子感到很抱不平。为什么为这些不爱孩子的惋惜呢？因为当一个人在孩子们中间生活的时候，你就可以享受另外一种非常天真无邪、人性最大的心灵快感的感觉。第二方面，你可以从他们诚实正直的动作中间学习好好做人，因为他们就像一片镜子，把你的文化中间那些假冒伪善的成分很轻易反照出来。他们像一片清洁的镜子，把你礼多必诈所有的行动以动机的错误指责出来。我们的婴孩常常给我们一些我们的教授没有办法教导我们的东西。我这一生有一个习惯，当我发现与我来往的是存心诡诈的，我就慢慢疏远他。那些实实在在诚诚实实的，我就愿意继续跟他做朋友。朋友不在乎多，在乎正直、诚实、纯洁。而这纯洁呢，就是从孩子们的身上他们最清楚的。如果一个人又厉害又聪明又老又很纯洁，那是只缺乏两个翅膀的天使而已。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懂但是很纯洁，那也没有什么特别，因为他什么都不懂。一个人很有智慧很有经验，已经老练得不得了，还是很真诚待人，那是人间社会很宝贝的一个礼物。我盼望我成为这样一个人，对待每一个人。我盼望成为这样一个传道人，对待每一个教会。自年幼的时候，我盼望成为一个你怎么害我，你怎么骗我，我都看得一清一楚。但是叫我用同样的办法害你骗你，我绝对不做，因为我蒙蔽让他鞭打你。如果我学会了看透了你各样败坏的行为同思维，我对主的主啊，免我进入那种状况中间，保守我吧。我要用这样的心智与子活到神叫我归天家的那一天。感谢上帝，从经验来说，我不是小孩子了。我单单在北美洲开过布道会的城市超过86个，照我记得了，很少美国人比我跑更多美国的地方。我一20岁的时候，就有50%以上的人听到受感动流泪。我20多岁就对1-2万人讲道了。在我有一次到美国一个地方，他说：“你哪里来的？”“印尼来的。”我想他想象中的印尼就是山巴，就是丛林。他说：“这个你这样开会出热水的，你知道吗？”好，如果你跟你太太了，我就给你住比较大的房间。我心里想，他整个房子没有房子，我的房子一半大。那我静静的，人待你怎么样是他的事，但是你一生一世要正直清洁，对神对人存无愧的良心。阿们。好，人的天良如果借助小孩有些反照原先的状况，而每一个孩子只要他有一点机会长大，就显出他原来不能持守的话，那表示那玷污的东西已经在良心里面有了一些作用了。我们刚才提到了，在伊甸园中间，撒旦的声音是假借容易被控制比你低一级的东西来慢慢惩处他，超过你所有可能控制的野心的时候，你就知道每一个运动的本身，你一定要用很纯洁的严正的精神去看这运动背后的副作用是什么。在这方面我敢说，因为神的怜悯，这几十年我成为副作用的思考者，我成为每一种运动副作用的警惕者。然后在别人没有看到以前，我就已经把很多可能产生的危险向教会先警戒出来了。但是很多的教会误会我，他们说你不要多讲别人的坏处啦，你这样骄傲做什么？我什么骄傲？ 你为什么一直批评别人家？你好好讲你的道就好了。我不是批评他，你不必讲这些消极的话，积极一点。
还有一个人说，主愿意原谅你，因为你原来是心肠这么窄的人，你不骂人就很难活下去。还有一个人批评我说，唐牧师很可怜的，他常常看见别人做的成功，他就妒忌，就骂他一两声。我告诉你，我不需要妒忌。你要论恩赐，我不在任何一个传道的恩赐之下。你要论知识，我所牵涉的、所研究的范围超过许多许多世界最有名的传道人。我不开玩笑的，我好好严肃的思想每一个大的传道人的思想，同他的背景，同他的传的东西的内容。我老实讲，用人的本性，我可以说不过如此，知道的太少，胆子大一点吧。美国有太多没有多大学问就敢上大台用大钱买电视讲大话的人，他们没有知道太多东西。我不需要妒忌，但是我要告诉你，在一个运动的背后，如果有一些不清楚的而且有危害性的动机，成为以后运动正作用旁边的反作用，而副作用盖过正作用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你没有办法挽回历史的时候，受其害者只能永远哀叹。所以我一定要以神的灵给我的感动讲出先知应当讲的话。虽然我不是先知，没有这个这份这个功用在教会里面还存在啊。